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十节，我将会为大家读出，是和合本圣经的316页。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十节，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十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为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常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将时间交给牧师。
多谢弟兄姊妹的祈祷。在星期五晚到礼拜六，我们同工会在退休的营地有好的交通以及讨论，能够为教会做一些长远的计划。今天跟大家分享耶稣也流泪。有个父亲，他的女儿准备结婚了，女儿就邀请父亲在婚礼那天就跟他跳舞。父亲是一个保守的中国男人，几十年来从未跳过舞，但为着女儿的婚事，决定下决心开始学跳舞。女儿就将跳舞的音乐和歌词送给爸爸。还未到结婚那天，爸爸一面听一面哭。歌词大意是这样说：我深知两件事，我的女儿是神所赐，又是爹地的小天使，又记得她小时晚上跪在床边，闭上眼睛聆听她向主耶稣诉倾，然后给爹地一个蝴蝶式亲吻，为此我感恩。又记得她对我说：爹地，请不要离开我的厨房，这是我首次尝试，好惊慌。爹地，我知我焗的蛋糕并非常好，但我会下次焗得更好。想来虽然我有千万错，但他仍然照样拥抱我，晚晚给我一个蝴蝶式的亲吻。他也是亭亭玉立十来岁的少女，也越来越像妈妈这样睡，既有妇人的成熟，又有少女的脱俗，香水与打扮，马尾与蝴蝶相映成趣。初次提升，展翅飞翔，遨游在这世上。他对我说：爹地，你知道我是何等爱你，但我已经长大了，若你不介意，我只在你脸上轻轻一吻。虽然我有千万错，但他仍是朝朝的锡我，晚晚给我一个蝴蝶式的亲吻。蝴蝶长大了，成家免不了，今天是他改换姓氏的日子，我要拖着他踏上地毯的一端，尽在新娘房的一端，凝望着他心酸酸。他问爹地：你想什么？我漂亮吗？你要拖着我踏上地毯的时候，爹地不要哭，虽然我有千万错，还是得着女儿的爱，我还要什么？这就是父女情，父女爱。回想多年前，女儿未出世，父亲已经流泪，因为当妈妈怀孕的时候患上德国麻疹。患德国麻疹，婴孩出生有缺陷的机会很高，或者是聋，或者是哑，或者是盲，或者是白痴。两夫妇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还要等好几个月才知道结果。 所以真是相对无言，眼泪在心里流。当年出世那天，在产房里面，妇产科医生来到检查婴孩，似乎不发觉有什么问题，就抱着婴孩和父母一起祈祷。产房里面四个人，有父亲、母亲、婴孩以及医生。这位基督徒医生祈祷几句之后，爸爸就哭，跟着妈妈也哭，当然婴孩也哭，连妇产科医生也都想哭。后来这个家庭移民到美国，女儿读小学二年级，回到学校不识英文，在一个完全讲英文的环境里面，几乎晚晚都发噩梦。有一晚发噩梦醒了，走到爸爸那里说，爹地，我发梦，我梦见你带我出街，掉低我一个就走了，我好惊。当他喊的时候，作为爸爸听见女儿的焦虑，感到很心酸。后来当女儿读高中、中学的时候，做一个大手术，手术做完，爸爸到病房看看个女儿，那个头好像猪头那么大，肿晒，很心酸。爸爸喊，流出是心痛的眼泪。女儿读小学的时候参加篮球队，爸爸就做助理教练。所谓助理教练，只不过是帮助这些球队搬下东西，如果有球队、球员喊的时候安慰一下他。那次女儿出赛，两队打成平手，加时再打成平手，球证就只有用一个 sudden death， 即时死亡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意思哪一队射入一球就赢，对方立刻死亡。女儿就射入最后一球，赢了比赛，非常兴奋，跑去抱住爹地，两个人喊起来，这个是胜利的眼泪。其实眼泪不一定代表软弱，中国人所说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是错的，神造我们有泪腺是有功效有功用的。第四世纪的神学家 Gregory of Nyssa 讲得非常好，他说眼泪就好像灵魂受到创伤时所流出的血，身体受创伤流血，灵魂受创伤亦流泪，流泪的创伤很多时候比流血的创伤更深更痛更有情。当我们为自己的软弱在神面前流泪，这个是悔罪的泪，生离死别情绪激动忍不住流出热泪，这个是灵魂受创伤的泪。传道人见到教会荒凉，弟兄姊妹病重软弱跌倒不禁流泪，这个是牧者的泪。但圣经提到另一种的流泪是更震撼，是我们人想象不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眼泪，他竟然为自己世家所爱的人流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原来他是明白人的感受，了解我们的情绪。让我们今天就从希伯来书第五章这段经文去思想，去研读，去认识这位为我们流泪的大祭司耶稣。第一到第六节讲到这位体恤软弱的大祭司所流的眼泪。在这段经文讲到做大祭司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蒙神拣选，第二个是从人间选出来。第一节话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第四节话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为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做祭司呢，就不是好像现在人找工作，你写一份 resume 将履历寄给、公司的老板，那就希望老板会请你做工。又不是好像最近、美国总统大选、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和足够的人投票支持你，选了你就可以做总统。犹太人他们应该是以色列人、做祭司的条件是必须要是亚伦的后裔， 无论你几咁能干，条件几高，但如果唔系亚伦嘅后裔，都冇资格。正话到咧，亚伦系神所选择第一任嘅大祭司，而耶稣亦都系神所拣选嘅大祭司。耶稣并没有自取荣耀做大祭司，唔系要好似总统竞选咁竞争做大祭司。亦不是好像后来天主教很多的主教一样，价高者得，投标给钱贿赂就可以做到主教。大祭司这个职位，圣经说，希伯来书讲为神赐给他这个的职位。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节，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的，就是上帝。不过亚伦和耶稣是不同等级的，同样是大祭司，耶稣的等级高很多。亚伦只不过是神的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远超出亚伦。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一个的主题，耶稣超越亚伦，耶稣超越摩西，耶稣超越天使。叫当时在患难摇动当中的希伯来信徒定睛仰望为他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这位又是君王又是大祭司的耶稣。那讲到耶稣是大祭司的时候，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就会问，圣经明明说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耶稣不是亚伦的后裔，耶稣是犹大支派的，哪有资格做大祭司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两段经文来到解释大祭司有两个体系或者两个制度。第一个就是亚伦的体系，第二个就是麦基洗德的体系。耶稣不是照亚伦的体系做祭司，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体系做祭司。如果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当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的时候，有一位撒冷这个西伦，后来叫耶路撒冷地方的王，亦是至高神的祭司，他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就为亚伯拉罕祝福。至于讲到通常是位高位大的位才能够祝福，所以指导是麦基洗德是比亚伯拉罕地位更高，他是王亦是至高神的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耶稣是根据这个制度作大祭司，引用旧约两处经文去宣告耶稣是大祭司。第一就是诗篇二篇七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段经文呢不是指到耶稣圣诞节的时候出生，而是指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所强调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二段经文就是诗篇110篇第四节，亦是另一篇的尼赛亚诗篇的预言，那里讲到耶稣作君王，但亦讲到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犹太人就看来看去都看不明白，为什么尼赛亚是君王，君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尼赛亚就是祭司，祭司是从亚伦后裔而出，他们不明白。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指出耶稣是君王亦是祭司，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作大祭司，他是蒙神拣选的。希伯来书亦讲到大祭司有另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从人间挑选出来的，不是从天上派一个天使来做祭司，亦不是好像香港特首说我好像几十年前从英国派一个人来到做港督管理香港人，亦不是好像现在中共派一个高官来到管理这个香港人，而是从香港人当中挑选一个自己人是做特首。无论是不是普选这个是次要，必须要是香港人 同样大祭司必须要从人间挑选出来的，这样才可以了解人间的痛苦。耶稣就符合这个条件，跟我们一样有孤单有痛苦，曾被拒绝，曾被侮辱，甚至曾经经过死亡。五章第二节讲到大祭司亦指到耶稣，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耶稣也是被软弱所困，有人的情绪痛苦，了解你我的感受。约翰第十一章讲到耶稣听见他所爱的朋友病重的时候，就去到拉撒路的屋企，见到这一家人两个家姐和弟弟面对生离死别极大的创伤。其实耶稣老早知道他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不需要哭，不需要这么痛苦。但耶稣不是扮演一个超级魔术师的角色，拨一拨他这个魔术袍表演绝技，就大声呼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出来，然后用手势表演一个 V 字形，好像尼克逊总统一样，说我得胜了，我成功了。然后观众大为震惊，热烈的鼓掌。不是，圣经告诉他们耶稣是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而且有一节非常短的圣经，只有两个字， Jesus wept， 耶稣哭了。圣经要告诉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一个这么有人情味的人，了解你我的痛苦，与你我一同痛哭，他体谅人间的苦难而流泪。不单止这样，第七、第八节更加形容到耶稣有哀哭祷告的眼泪。第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两节圣经有很多难解的地方，不过首先讲讲这个两节圣经的场景，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利园那幅图画相当震撼，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一晚，这位高高在上从天而降神的儿子竟然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马福音第十四章形容耶稣祷告时候那个挣扎非常的真实。耶稣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然后就向神大声哀哭呼求。马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留意这个的祷告祈求大声哀哭有两部分，上半部下半部。上半部是痛苦的挣扎，是人的意愿，下半部是神的旨意，亦是耶稣最后的决定。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因为耶稣的虔诚蒙了应允。这段圣经相当困难，蒙了应允是什么意思呢？照字面看，似乎就是耶稣蒙了神的应允，将苦杯撤去，不需要上十字架免死了。但留意刚才的撒西马利园的祷告两部分，前部部求神撤去苦杯，下半部是说不要照我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去行。所以蒙了应允，长话短说，简单总括来讲，是指到下半部的祷告，即是说耶稣蒙了神的应允，成就神的旨意，亦即是说上十字架 完成救恩。前半部的祷告是关于自己的痛苦，希望能够免死，后半部的祷告关于神救恩计划的完成，就算痛苦亦要去完成。所以下半部比前半部更重要，是耶稣挣扎之后最后的选择， final answer， 最后答案，神就应允了。而神应允是因为什么？圣经说因他的虔诚，那个虔诚的意思就是因为耶稣敬畏神，信服神，让神的旨意来决定一切，不是让自己的感觉感受舒适喜欢做决定。另一个难解的词语是免死，这个字中文的翻译即是说不用死了。神应允耶稣不用上十字架切去苦杯，但留意啊，免这个字在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字就是 apo APO， 即是英文的意思，就是 from， 即是说不需要遇到死亡。第二个希腊文的字就是 ek EK， 意思就是 out of， 意思亦是指到离开，即是说离开死亡，就是说耶稣要经过死亡然后离开死亡。 act 就是这段经文所用的字，所以耶稣的祷告并不是叫父神说不要叫我经历死亡，乃是叫我从经过死亡，从死亡里面出来。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已经死亡，但从死里出来，从死里复活。我们会问，为什么耶稣必须要经过死亡呢？他可以不需要经过死亡亦能拯救我们，但因为他是大祭司，完全与罪人认同，他不单止与罪人一样的经历孤单痛苦侮辱，一切都不是人最大的痛苦。人类最大的痛苦不是没有工作、没有饭食、没有钱、没有人爱，这些都不是人最大的痛苦。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被罪捆绑、被神隔绝、被神赶出伊甸园、离开神的面、没有了生命的根源，是一个灵里的空虚，这个是人类最大的痛苦。因此耶稣上十字架背负我们的罪，受神公义的审判，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就成为罪。耶稣不单止为我们倒垃圾，而是成为垃圾。耶稣担当了你我的罪，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杀人犯、奸淫者、最大恶极的人。面对圣洁的神、公义的神，他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经历了人间最大的痛苦，受了罪的刑罚，是被神拒绝、被神丢弃。他和那班是被罪捆绑的人完全认同过来。经过了这个痛苦之后，在十字架上他最后呼喊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直到救恩完成了。这个是一个得胜的呼喊。因此希伯来书五章二节说，他能看出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死亡，他呼喊，他流泪，前几天有一位牧师发现了自己患肠癌，原本今年定的出外所有计划都暂时要取消了。他写一封信给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要学习不单单看环境，而是更加重要，要单单仰望耶稣。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其实耶稣正是为我们祷告啊。他说，我全家需要弟兄姊妹祷告扶持，不是问为什么会发生，而是问神你要我们怎样面对。 神，你要我们需要有什么调整，有什么改变，这个是信心之旅，期待你我一同去经历，一同学习，一同成长。这位正在经历肠癌的牧师就更能够体恤患癌症的病人，就好像耶稣经历了死亡、流泪、哀哭、祷告的眼泪，他能够体谅你我，你我最大的痛苦他都经过了。我们对死亡那种恐惧和忧伤，记得最近这两三个礼拜在我们的灵修小组里面有人就提到不怕死亡，那个其实不怕死亡，不过是很怕死亡多个过程的痛苦，甚至要离开自己所爱的亲人，这种的恐惧忧虑耶稣经过了，最亲的人天父上帝抛弃了他了，所以他能够了解你我的痛苦，他流出哀哭祷告的眼泪，就是因为他的信服战胜死亡，以致他带给我们什么的后果呢？第三，五章九到十节讲到完成救恩的眼泪，这个不单止指到耶稣的眼泪，甚至亦指到我们的眼泪。第九节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留意完全这个字，如果我们从中文的字面解，耶稣过去并不完全，现在因为上十字架就完全，不是这样意思。完全其实是指到达到，好像跑步马拉松赛跑达到终点那个意思。耶稣达到终点，跑完人生的路程，完成了上帝的使命，带来什么后果呢？就是完成了救恩，大功告成了。大功告成就他成为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根源这个字的意思是 pioneer 或者是 founder， 创始者、创办人的那个意思。用我们移民的例子来讲，就好像很多从外国移民，可能一个男人一个父亲首先来到美国，落了脚，经济有基础，买了屋稳定之后，才申请带领他家人来移民，可以安顿。这个就是 pioneer founder 根源。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讲到耶稣是我们信使创始成终者，他开始他亦完成，有头有尾，是 founder， 是创始人，亦带领我们完成奔走整个天路。所以因为耶稣的信服被钉十字架流出眼泪，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家乡，也是希伯来书后来所讲到天上这座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信心的伟人，他们在世上存着信心，因着信奔走天路，将要得到的奖赏。亦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讲到将来每一位凭信心奔走天路的信徒，将来耶稣这位大祭司带领我们。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要与人同在，神要在我们人间建立帐篷，他要作我们的神，我们要作神的子民，神同在，再没有分离隔绝。因为耶稣在客西马利园所流的眼泪，因为耶稣为他的朋友拉撒路所流的眼泪，因为耶稣为你我所流的眼泪，所以在启示录讲到将来他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这个救恩呢？不是，是有条件的。正是说我们只限于 凡顺从他的人，不顺从就得不到这个救恩。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完全降服在耶稣的面前，以致你同样可以得着救恩，以致耶稣为你擦干眼泪呢？如果你愿意信服耶稣的话，他就会带领你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度，永远的生命，丰富的生命当中。不过基督教不是单单讲将来，也讲现在的。第十节话，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信耶稣不单止有永生的盼望，信耶稣亦是现在 here and now， 是今日，是现在。耶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他已经成为一个负伤的医治者，一个曾经受伤的治疗师，他为我们在父神的右边代求，永远作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今天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痛苦、孤单，你都可以到这位大祭司的面前，就可以得免恤、蒙恩惠，作你即时和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现在人生正在面对什么风风雨雨，什么伤心、痛苦、打击、艰难，不要忘记你我有一位为我们流泪体恤我们，为我们代求甚至哀哭，又为我们擦干眼泪的大祭司。你有没有将你的困难、痛苦带到耶稣基督我们这个大祭司的面前呢？请我们一同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与我们完全认同，甚至为我们成为罪，经历死亡，被遗弃，所以你完全的了解我们，帮助我们当中如果未认识、未委身、未顺从耶稣的人，是愿意顺从我们的大祭司，亦帮助我们在苦难、在难过的之中的信徒，更加晓得你的宝贵，将所有的忧虑、重担、痛苦都带到主的面前。你是足够有能力，亦是深深体会，愿意帮助带领我们经过人生最痛苦甚至死亡的忧虑和惧怕。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多谢牧师的提醒，我们愿意真是向神说，我们愿意更加是亲近主耶稣，更亲近恩主。
身心俱弃，使我更 主脚前，如柱面。